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啦，就是打开电脑，然后看到公司共用资料夹里面有一个档案名称长这样：年度简报底线 V5 底线最终版底线红线修改。
哈哈，然后后面通常还要再补上一个扎实的版本 V2 之类的。
对，就是这个。当你好不容易把这个档案打开，结果却发现里面的数据跟另一个同事手上那个标注绝对是最终版的档案完全对不上。
真的，这简直是日常崩溃的来源。
没错，如果没有一个严密的系统，我们人类在数位世界里的协作，真的就是一场灾难。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场深度探索的任务核心。
嗯哼，我们今天要来拆解的是一本非常硬核的书。
对，我们要来深潜到 Google 的软体工程第16章的精华。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太过技术性，但我们的任务是从中萃取出一个惊人的秘密。
没错。
我们要看看 Google 这间拥有50000名顶尖工程师的巨兽，到底是怎么利用版本控制跟分支管理，让这么庞大的团队在不引发混乱的情况下，完美的协同作战。
其实啊，版本控制绝对不只是工程师专用的那种比较高级的复原按钮而已啊，它是解决数位协作还有时间维度这两个核心难题的关键枢纽。
时间维度，这个说法蛮特别的。
对，今天的探讨会带领你看到为什么在庞大的组织里面，有时候没有选择反而能释放出最大的生产力。
哇，没有选择反而更有效率，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自由的认知。哎，不过说到你刚刚提到的时间维度，我觉得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个常常被大家混淆的概念，
哪个概念？
就是到底程式设计跟软体工程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因为这听起来很像在玩文字游戏嘛。
啊，这个差异非常关键，这其实是整个系统设计的底层逻辑。
嗯，怎么说？
这是一个很哲学的思维转换。程式设计基本上是你当下即时的产出。
就是我现在写完程式会动就好了。
对，但软体工程来源里明确指出，它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整合的程式设计，差别就在于你有没有把时间这个 Z 轴给加进去。
等一下，加进时间的 Z 轴。
假设你今天下午写了一个脚本，跑完数据你就把它删掉了，这个叫程式设计。
了解。
但是如果你写的一段逻辑要求3年后还要能顺利运作，而且这3年期间可能会有十几个你根本不认识的同事来来回回修改它。
哇，那真的很考验这段程式码的耐用度。
没错，你的程式码必须对抗时间的侵蚀，这就是软体工程。
好，让我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所以，普通的电脑资料夹就像是一张平面的 2D 地图，
嗯哼，
你只能看到现在、此刻谁在哪个位置，档案现在长什么样子。但是，版本控制系统，也就是 VCS，替这个专案加上了时间的 Z 轴。
没错，这让整个专案变成了一个类似 3D 的立体全息图。
哇，立体全息图，所以你可以随时穿越到过去的任何一个时间点。
这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当你加入了时间的维度，它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升级而已哦，它其实彻底改变了人类协作的行为模式。
改变行为模式怎么说？
我们回顾一下1970年代早期的系统，像是 SCCS 或是 RCS，他们管理时间的方式其实非常粗暴。
有多粗暴？
那个的机制叫做档案锁定，也就是说，这份档案现在我在改。系统就会把它锁起来，你们其他人通通不准动。
哎，不是，这在两三个人的小团队里面可能还行啦，但只要人一多，
就会崩溃。
你绝对会变成一场灾难呐！大家为了一个档案的编辑权在那边抢来抢去。
对，这会引发非常严重的锁定争夺，系统根本就无法扩展。所以现代的版本控制改变了做法，允许多人同时编辑。
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改。
没错，但在最后整并的时候，系统会去追踪每一次的差异。这个转变产生了一个非常深远的非技术性的影响。
是什么？
它强迫工程师在每一次按下提交，也就是 commit 的时候，进行一种自我反思。
哦，这等于是系统在逼问你说，嘿，自从你上次提交到现在，你到底完成了什么逻辑？
对，因为你需要写下提交日志嘛，这就像是一个强制的确认仪式。
了解。
这种机制自然而然的就会培养出良好的工作纪律，像是小幅度修改呀，顺手跑个自动化测试等等。
原来如此。那既然我们需要系统来管理这个时间轴啊， 业界现在到底都用什么工具？这就带出了那个经典的集中式与分散式系统的世纪大辩论了。
这绝对是软体工程界最常吵的话题之一。
我们都知道，目前全世界最主流的工具就是 Git， 它代表的就是分散式版本控制系统，简称 DVCS。
Git 已经是现代标准了。
Git 的核心精神就是它不强制规定一个中央伺服器嘛。任何人只要把专案克隆下来，你的笔电里就有完整的历史记录跟原资料。
没错，你可以完全离线工作，每个人手上的副本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
这听起来超级自由的。
它确实赋予了开发者极大的弹性，但问题来了，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风险。
什么风险？
如果没有明确规定一个讯息源，也就是唯一的 source of truth。
等等，就是大家认定哪一个版本才是算数的那个基准点吗？
对，如果没有这个基准点，概念上我们其实又会退回到刚刚一开始说的那个 George 的版本 V2 那种毫无标准的混乱状态。
哎，所以到底要怎么确认下一个发布版本真的包含了所有人过去这几周的心血？
这就是最大的痛点。
可是，所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 Git 的精神就是分散和自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不去定义一个唯一的中央信息源，难道不是更符合这种工具当初设计的初衷吗？我们有了这么自由的工具，为什么还要走回头路去规定一个中央大台说了算？
如果我们把这连接到更大的全局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关于规模化的残酷现实。
规模化？
没错，技术底层的去中心化绝对不代表你在管理和策略上也能够去中心化。
哦，这怎么说？
你想想看，如果没有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中央基准点，当产品明天就要发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开始在通讯软体上互相确认，哎，你那边的新功能有包进这次的发布包里面吗？
对啊，最后组织就必须派专人手动去记账，去清点，去核对每一个工程师到底写了什么。
这太累了吧。
还要确认谁的程式码现在躺在谁的笔电里。随着团队规模扩展，这种手动协调的成本是指数型爆炸的，
根本不可能管得动。
没错，一个健康的组织追求的是只需要亚线性的人力就能管理的系统。
亚线性
意思就是说，团队人数从100人增加到1000人的时候，你的管理成本不能也暴增10倍。
了解，也就是管理成本的增加幅度要小于人数的增加幅度。
对，没有单一讯息源，这根本不可能做到。
也就是说，就算工具允许我们无限分散，我们还是必须在人的规范上人为定义出一条主干。这让我想到书里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 Linux 核心的维护者 Linus Torvalds 和 Red Hat 公司的工程师，他们对于讯息源的认知就不一样，但都运作得很好。
这是个绝佳的对比。对于 Red Hat 内部的工程师来说，公司的那台伺服器就是他们的唯一讯息源。但是对于 Linus 本人来说，他自己电脑里认可的那个版本才是全宇宙的最终讯息源。
哇，这就是阶层式的认知。
没错，这种阶层式的认知在分散式系统里是可以运作的很好，前提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层级里都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唯一讯息源在哪里。
只要策略明确，底层用什么工具反而是其次了。
没错。
好，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既然我们理解了唯一讯息源是扩展规模的绝对必要条件，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重头戏
Google。
对， Google 这个拥有50000名工程师的巨兽是怎么做的？他们根本不用 Git，
他们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他们用的是内部自建的集中式系统，叫做 Piper， 并且采用了极度疯狂的单一版本库，也就是 Mono Repo 架构。
让我们用具体的数据来感受一下这个规模有多夸张。
好，
Piper 里面储存了超过80TB 的资料跟原资料。
80TB， 光是程式码跟文字档。
对，而且每天要处理6万到7万次程式码提交。
哇，这负载量太惊人了吧。
但最厉害的是，即便在这么庞大的量级下，一个工程师建立用户端并且提交变更只需要大约15秒的时间。
15秒在80TB 的资料库里，太神了。不过大家都用 Git， Google 为什么非得自己造一个 80TB 的轮子？
这里有两个很现实的考量。第一个是物理限制。你要把 86TB 的资料完整克隆到单一一个开发者的笔电里。
笔电直接烧掉吧，根本装不下啊。
实物上根本不可行嘛。第二个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叫做 Hellum 定律。
Hellum 定律，这听起来很学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海伦定律的核心概念是说，一个系统只要活得够久，它任何可被观察到的行为，最终都会被某个人当作依赖的标准。
可以举个例子吗？
举例来说，如果你的系统 API 刚好总是按照字母顺序回传结果，即便你当初根本没有特别这样设计，一定会有工程师写出假设它永远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程式码。
哇，这就是所谓的踩地雷吧？
没错，在 Google 内部有太多古老的自动化脚本，早就深深依赖着早期集中式系统那种1234单调递增的版本号了。
啊，因为 Git 产生的版本号是一串乱码的杂号值。
对， Git 的 hash 完全没有顺序可言，所以如果一换成 Git， 那些隐藏的依赖关系全部都会瞬间崩溃。
原来如此。这就像是一间国家级的超级大图书馆， Google 不允许你把书带回家慢慢看，随便涂鸦。他们要求50000人同时在这间80TB 的超级图书馆里找位子坐下，而且大家只能看同一个版本的同一本书，谁也别想偷私房版。
你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在 Google 内部这被称为绝对铁血的一个版本规则。
一个版本规则？
对，这可是 Google 能够急速扩展的秘密武器。
他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在 Google 里面，如果你今天开发需要用到某个现成的依赖套件，你完全没有选择版本的权利，整个系统里哦，就只有唯一的那一个版本供你使用。
听起来超级独裁哎。那我就要问了，如果那个唯一的版本有 bug 怎么办？或者我的专案明明用旧版跑得比较顺，为什么不能让我自己决定？
乍听之下，这很扼杀开发者的自由，对吧？
对啊，超没人权的。
但这就是精髓所在，让我们把这比喻成建造一栋摩天大楼。
好，
如果允许每个人从家里带自己喜欢的螺丝钉来锁，一开始大家一定都很开心很自由嘛，
反正锁得紧就好。
但当整栋楼要组装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生致命的砖石依赖灾难。
砖石依赖，具体来说这会怎么引爆？
想象你的专案用到了套件 A 和套件 B。 但是套件 A 底层依赖的是 1.0 版的套件 C， 而套件 B 底层依赖的却是 2.0 版的套件 C。
哇，那要合并的时候不就完蛋了吗？
对，当你的程式要在执行阶段把它们全部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系统就会崩溃，因为它不知道到底该载入哪一个版本的 C。
确实，系统会精神分裂。那在一般的业界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怎么处理？
一般来说，工程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会使用一种叫做着色的技术。
着色 ？shading 吗？
对，也就是在程式码里面动手脚，偷偷把其中一个依赖项改名，假装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借此来骗过系统。
也不是，这听起来完全就是在硬搞啊，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感觉。
完全正确。着色和这类相关的黑客手法，纯粹就是在制造并且掩盖技术债，
把问题扫到地毯下而已。
没错，工程师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解决这些版本冲突的无用功上，所以 Google 的解法很暴力，但也最有效。
就是大家强制使用同一款螺丝钉。
对，如果这款螺丝钉有 bug， 你不能用绕道的方式逃避，整个公司必须停下来把这款螺丝钉修好。
哇，那不就全公司一起等？
但好处是，一旦修好，50000个人的专案瞬间就全部升级了。
了解，限制了个人选择，反而彻底消灭了无尽的合并冲突。
有人问一些关于该用哪个版本的函式库的无谓会议，最终这反而释放了整个组织的生产力啊。
好，既然这50000人都守在同一个版本库，看着同一本书的同一个版本，那他们到底怎么开发新功能？
这是个好问题。
这直接挑战了许多软体团队极度依赖的开发分支模式。说实话，开一个独立的开发分支，感觉就像在自家车库里偷偷造一辆原型车。
很直觉的想法。
对啊，确定它运作完美，绝对不会爆炸了，我才把它开出车库，开进主干道。 这听起来明明就非常合理，为什么书里会说这大错特错，甚至是一种安全假象？
这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类的直觉往往是错的。
怎么说？
问题的症结点在于整合的痛楚。
整个的痛楚。
当你在车库里闭门造车，造了三个月，你以为自己很安全。
对啊，反正没有人干扰我。
但你没想到的是，这三个月里面，主干道上的车子早就被其他几千个同事改造成会飞的车了。
哇，世界已经变了。
等你把三个月前设计的引擎拿出来要安装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接口管线完全对不上，哎，
根本装不进去。
这就是软体工程里面最可怕的合并地狱。
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公司每到月底发布前就要开那种超级冗长的合并策略会议。
对，大家都在痛苦的解冲突。研究指出，大约有 25% 的工程师胜受这种折磨，这纯粹是无谓的管理开销。
太惨了吧。
根据 DORA， 也就是 DevOps 研究与评估组织的研究证明，真正高效能的团队，他们的一个关键预测指标是。
是什么？
是基于主干的开发，而且没有长期的开发分支。
所以直接在主线上作业。
没错，在 Google 内部的上千个团队里面，只有不到十个团队有长期的开发分支。
只有不到十个？
对，通常是因为极特殊的静态资料相容性要求才会这样做。
但这又绕回那个问题了，如果大家都在主干上开发，我要怎么保证我写到一半随时还会宕机的半成品不会把那50,000人正在用的系统直接搞垮？
这里有两个核心的机制作为防护网。第一个是持续整合，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CI。
CI， 好，就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品管员。
对，只要有一行程式码进入主干， CI 就会在几分钟内自动跑完几万个测试，一旦发现错误就立刻阻挡。
那第二个机制呢？
第二个也是更关键的，叫做功能开关。
功能开关是怎么运作的？
在程式码层面，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if-else 条件判断。
就这样？
就这样。你把那颗还没做完的引擎直接装上车，但你在程式码里写下一个规则，除非读取到某个特定的设定档，否则这颗引擎的点火线绝对不要接通。
哇，所以你的程式码已经安全的躺在主干里面了。
没错，它跟着大家一起与时俱进，但使用者在执行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啊，也就是说，与其把它隔离在一个看不见的分支里面任由它过时，不如放进主干里面锁起来。
就是这个概念。
这也让我意识到一件很可怕的事，哎。
怎么了？
我电脑里那个还没按下储存，已经放了3天的工作进度，在概念上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我不敢提交的微型增资了。
这个觉察非常精准。其实书中有提到类似的见解，任何尚未提交的工作进度，本质上就是个分支。
对啊，越想越可怕。
你拖越久不提交，这个无形的分支就越大，你未来的痛苦就越深。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分支是好的？
有的。像是事出分支，如果是为了紧急修复某个小漏洞而开的短暂分支，把修复好的程式码透过樱桃采摘的方式拉过去，这是良性的。但重点是它的生命周期必须极短，而且修复完绝对不该再合并回主干。
了解，也就是用完即丢就对了。
没错。
好，我们刚刚探讨了 Google 巨大的单一版本库，还有他们坚持主干开发的极限操作。但现实是，我们不可能每家公司都去建一个80TB 的 pipe 啊。
当然不可能。
而且开源社群明明就是用多版本库的模式，也就是 many repo， 大家不是也运作的好好的吗？未来的软体工程到底会走向何方啊？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开源社群之所以能用多版本库运作，是因为他们的逻辑和企业是完全不同的。
怎么说？
开源社群把开发者的自由放在协调之上，在那里，每个专案基本上就像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大家各自为政。
大家各自顾好自己的专案就好。
但企业内部不同，企业有集中的算力，也有强烈的内部协调需求。
对，企业是要赚钱的。
企业根本无法承担因为版本不一致、依赖冲突而导致的巨大沟通成本和资源浪费。
那既然我们没有 80TB 的硬碟，又要追求单一版本库的效率，有解吗？
有的， 未来的趋势不是强迫大家去用单一的物理储存库，
不是物理的，
而是创造所谓的虚拟单库，也就是 VMR。
虚拟单库听起来很像什么元宇宙的概念。
概念上有一点像，你可以利用像是 Gates 模组或者是 Bazel 这样的强大工具，在逻辑层面上把分散的储存库缝合在一起。
怎么缝合？
当你用 Bazel 编译程式的时候，它能画出一张庞大的依赖关系图，然后自动去几十个不同的 Git 储存库里面精准抓取你需要的那唯一一个版本。
也就是说，它让分散的实体在逻辑上表现的就像是一个统一的主干。
完全正确。在这里，版本号码本质上就是时间戳记。允许系统中存在多个不同的版本，就等于是在增加时间这个维度的复杂度。允许版本偏差，就是在付出软件工程中最昂贵的代价。
哇，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用什么工具，最终的目标是追求单一版本库的体验与纪律，而不一定要是那个笨重的物理实体。
没错，纪律才是核心。
让我们来为正在收听的你总结一下今天的这场深度探索。我们从大家最崩溃的档案命名灾难出发，见识了 Google 80 TB 的巨型储存库 Piper。
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一个版本规则和消灭长期开发分支这种看似极端剥夺选择权的做法，反而是扩展团队的秘密武器。
复杂的技术有时候反而需要最简单最死板的策略来驱动，例如大家都乖乖守在主干上。
真的，现在我想请你回想一下自己的工作流程，甚至是你的生活。
哦，这也可以应用到生活吗？
当然啦，你是否也经常为了追求安全感而在工作或生活中开辟了无数个长期开发分支？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比如把一件困难的事情或是一场艰难的对话无限期的往后推延，藏在一个你以为安全的角落，直到最后累积的债务变成一场无法收拾的灾难。
哇，这真的会让人冷汗直流。
或许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把那些隐藏的分支通通砍掉，回到主干，小步而且频繁地推进你的进度。
非常有道理。而在技术的未来面，我想留下一个延伸的震撼思考给大家。
是什么？
既然业界正在利用像 Bazel 这样的工具朝向虚拟单一版本库发展，试图消灭依赖冲突，那么试想一下，在未来的10到20年后，会不会出现一个全球化的开源虚拟单库？
哇，全球化的。
想象一个没有版本不相容，全人类的开发者共同在一条逻辑主干上无缝协作的软体乌托邦，那会是一个多么疯狂却又极致高效的世界。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想法，也值得我们继续探索。今天这场深度探索就到这边，记住，别再让你的生活充满教训的版本 V2 了，回到主干，我们下次见。